是我们的呼求。主，我们经历到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主，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离开我们，就要再回到父的家中，为我们预备地方。因为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你预备好就会来提接我们。哦，主啊，你不仅给我们新的生命，你给我们个荣耀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们的里面，面对面的，直到永永远远。哦，我们心中欢喜，我们的灵快乐。主，我们的肉身不论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怎么说，我们是稳定的，我们是安稳的，我们是不自动摇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仅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主，你也把这样的让我们活在你这样的恩典的里面。哦，不在于别，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不在于别的，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是的，不在于别的，你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叫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 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就把这一章都读，就从28节时，这事以后啊，我们就把这个一直读到后面，我大概有几点的分享，我们就把第九章，因为我们第九章啊讲了蛮久的啊，这个。OK, 我们来看28节一直到末了啊，第九章的末了，我们一起来读。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我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沾满的醋绑在牛七扫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也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想有几方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因为这没有太需要太深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这是等于说一个事实的记载，所以大家读了以后，如果你把四福音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你就更加能够看见这段的事情的发生。那但是呢是一个事情，那但是每样事情都应该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我就很快的把它解释一下。就事实的本身就这样发生了。那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还是从主耶稣基督来。这是读到这个三十节的时候二九三十的时候基本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所做的就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第一个，当他讲到渴了的时候，这也确实应用了圣经里面的话，四篇那边所说到。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到最后一刹那，他还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在神学里面有着不同的解释可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神就离开了他，就很多。但是这边证明一件事情，他渴了。证明一件事情，他这时候还是一个完全的人。不论他渴了，或许如果渴了代表一个人的感觉，那绝对包括他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的痛苦，还有呢被羞辱了那个心中的痛苦。所以这是一个人他所承担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当你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呢也是我记得是那个荒漠甘泉嘛，我现在已经很久没以前常读了，就每年都走一遍了你会发现到最后，如果你想到你痛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个人比你更痛苦。虽然你好像说为神的公义或是为神的这个旨意，当然有没有真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全然的为神，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反省。纵然你说好了，我跟主耶稣一样，我是全然为神，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困难的事情，这么痛苦的事情？如果这个在这个时候也是你的一个心中一个挣扎我们要想起耶稣，他是为神，他是全然为神，但是他受的苦哪一个人可以跟他比得上？所以这时候他是有感觉的不是他没有感觉，而且也证明一件事，这时候 up to this point 他的整个的意志是非常清醒的。不要以为他最后的时间他已经好像已经这么苦都昏迷了或者迷惑了或者等等他已经休克了，没有在最后的 even 到最后一刹那，他的整个意识是清醒的，没有别的。他这样的走下去只有一个事情，就成了。好多的传道人他们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生平最后常用喜欢用这句话，它要紧的不是我们怎么开始，要紧的是我们怎么结束。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常用在职场上不是你怎么进到公司被挖角进来是轰轰烈烈的，但你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是这被整个公司尊重了，被这个其他的你的同事啊、上司啊、部下啊，对，是一个尊荣呢？尊荣还是觉得哎呀，这个人走掉最好？我常说，这也成为我现在的这个常提醒：怎么开始，或者怎么所谓的被神用，或是更多的能够有果效，是一件事情。到最后。怎么结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边用个字叫做成了，他知道事情成了，最后他也说成了，便低下头来将灵魂交付给神。请大家要留意这个字，把自己的灵魂交付，这个字等于说用这样的话，我希望大家听，就是你把这都交托给他，信托也是用这个字。换句话说，他不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不是到最后他好像就有一个寄托好了，他 他不是，他非常的清楚知道，他做完这一切事情以后，前面的路，前面就像他一生走过来是有神的带领，他也知道前面走的路也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用这个字就把自己的灵魂呢交付给神，基本上就 trust， 就 entrust， 就是交给神，好像你把所有的东西叫做信托，交给谁来负你的责任，帮你保管。单单就从主耶稣这几方，一个人从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看，他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做成神要他做的。在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当中，不见得每个事情都是让他觉得轻松愉快的。坦白说，这个的 moment 是他一生最痛苦。坦白说，在这样的时候，世界上每个人会比他更痛苦。我已经说过，昨天我们讲过，钉十字架在当时，这是一个最残忍、最残忍、最残忍一个的刑罚。到最后，这个人是用这话，就是他最后他这个心脏也衰弱了，等等我们的体体，然后他胸腔也不能够呼吸，你可以说他是所谓的闷死的，或者用一句话，他是所谓淹死的，因为最后他的肺都积了水，就更不能够呼吸，所以在十字架可以拖很久的。一般来讲是拖36个钟头，强的话更久，如果弱的话也差不多可以拖一天。但是因为这是要碰到逾越节，所以犹太人不会让这第一个，犹太人不会让这个尸体、过一个晚上，那更是逾越节后面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后面就发生一件事情，赶快把这个事情结束。但是这个人没有死，怎么可以结束呢？那中间有一个做法，这几个兵啊，分他衣服的兵都是有经验的，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囚犯钉十字架，他们就做一件，是把这个骨头打断了。一骨头打上，这个血就出来，而血出来让这血赶快流掉。但是没有看到主，碰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已经死了。这都有经验呢，你怎么知道他死了？所以就拿个枪先戳戳他，先没有打他骨头，就他认为，他们几个都认为死，但是还是没秀一件，就拿个枪戳他，一戳着这个血跟水就流在。这句话的意思说，他的心脏已经没有功能了，所以心脏没有功能的时候，那个的血，我们的血有血什么血小板啊什么玩意，就血跟那个血的液体就分开了，所以一个是红红的，一个是黄黄的，一流出来叫做血跟水就流出来。换句话说，他的心脏已经停了，他的心脏功能已经不能够发挥，所以他的血已经不会再混在一起，就这样出来。整个的事情，你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他一生就完成神的旨意，预言在最后。我也这样的说，除非我们一生完成神的，走在神的心当中，当然一步步的学更多学，否则说走的时候啊，我做牧师也看过不少人走，有些是年纪大，有些年纪小的，有些年轻的，有些是年老的，我真是碰过，有些是很怕走。做基督徒啊，我不说不是基督徒，不基督徒我也碰过，不过那个很难的，那个很难讲什么，因为不是基督徒的话，大概很就是这个啊，去看他的时候，大已经都差不多了。不过基督徒是因为他生病啊，在医院啊都多探访，所以你该看到在面对最后这个旅程的时候，一个信主的人，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或是一个他真的一生努力走在神旨意当中的人，你会发现真的很大不同。他走得很平安呢，甚至跟我说走了，我要走了。甚至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一个老人家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就笑起来，因为大家都会祷告，他还在坐着，那时候还没有躺在椅子，他就坐着。当然他知道复发，就 cancer 复发，老人家了，他开始发了。第一次神做了一些工作，那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发了。人家祷告完了，我就看他笑，因为我祷告时候看着一个人呢，看神做些什么。那完以后，他张开眼睛，我们大家都阿门，就张开眼睛，大家都看着他，那我也看着他，那他就看着我，就在看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天使已经来了。” 等到他进了医院没多久，你问我，我跟我妻子看他，他肿得很厉害，奇妙的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痛。然后最后他走的时候，他讲，他说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真知道，如果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已经做完神要我们做工作，叫做成了，你一定要相信神会接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用主耶稣的话，他就交托，他就托付给神。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我对很多的事情啊，这个真的啊，真理叫我得自由，没有错了。然后圣灵，感谢主的圣灵，让我经到这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是可以经历的。就像刚刚姊妹做的见证，当然我相信蛮多人的祷告，我相信昨天我的祷告是，其实我心里也蛮平安的。当然他是当事人啊，但看到亲爱的人啊中这么多痛苦，所以他会着急，他会心痛，但是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一点感觉没来才怪了。但是不论你的心情，不论我们不是靠心情过日子，也不是靠我们的思想过日子，我们是靠信心过日子。那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这个讲的不准确，你信的是谁，不是你信的道理准不准确，你信的是谁。所以在1986年我被圣灵更新以后，那是一个很大，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很，然后到1989年的时候这个几个先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哦，这个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就让我惊讶得不得了，我的神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我真知道有些东西发生我搞不懂，我也不，当然第一个我不喜欢这种事情发生，发生以后我也处理不来，而且处理不来中间有一个很大原因，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很奇怪的是，或者很奇妙的是，我也很平安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能够处理的，但是神一定会处理。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处理是有限，但如果神处理的时候是无限。那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这位神，讲了半天，这是我 made the point， 讲了半天，你不是在基督教里面兜了多久，不是你做某些服事奉献多热心，乃是你有没有真正的遇见了神。不在于你圣经背多少遍，不在于你进食祷告多少次，这些都好都对，但是很遗憾的，我们把这个变成这些宗教的行为，我们变成这个宗教的一个实际。再说礼拜天说的，我们要的是一个 religion 呢，还是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要的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关系？整个的，如果我们说做门徒啊，叫门训，只是讲说是一个宗教，我们多懂一点，多学一点，基本上这不是门训最后的目的。门训的最后的目的是你跟认识这位神，跟他在一起久了以后，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你会带出神的生命来。当然你永远，我永远不是神，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主耶稣一永远是我的模样，我的榜样，是我的模式。不是说哦那个多厉害我们要学他，那个多怎么样多属灵我们跟他，我想神都在我们上有奇妙工作，我相信神也特别恩待他们，我也相信他们做见证都会说神的恩典够他们用。但我认为我不是在宗教里面打转的时候，我是不是跟哪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跟哪一个人的榜样，这不代表说不，我不要学。但是最后你要遇见的是这位神，遇见的是位主耶稣基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第二个整段的经文讲到呢，这个骨头啊，这刚提到这个，我们把它回过来啊，这个那然后就用了好几句话。经上说，这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经上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断，这是用到出埃及记讲到说吃那个羔羊，那个羔羊的骨头是不能够打断。那用到诗篇34篇那边也说到他的一根骨头，就那句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你要真要相信，我们这几天早上都这样的说，不论事情怎么发生，不论这时候你明白不明白，甚至能够解决不肯解决，你真要知道你一生我一生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呢，当你的那个 part 是什么呢？ 就神啊，我要活在你的心的当中。另外一个是神的那个怕什么？神说我会负你一切的责任，可以听得懂吗？我跟着神的祷告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尽我的力量。当然我还是有不足，有愚昧，或者有不清楚，甚至我会有软弱，不是一下，但是这是我的心志。神啊，我一生就是要活在你旨意里面。同时你会听见神跟你说，孩子，如果你一生活在旨意里面，我也告诉你，我一生，你的一生，我会负你的责任，一根骨头都不会断。用圣经的话，一条一根头发都不要掉下来，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你怕什么？挂虑什么？担忧什么？所以当讲到登山宝训了，讲到忧虑的时候，有一个解经家讲的很那个字啊，忧虑，我们心情不好了挂虑。No， 他说这不是心情不好，这不是什么挂虑，这是罪。什么罪？也没杀人，没有犯过什么，这是不幸的罪。天上这个天父养活那个麻雀，那个鸟不种不收，把那个花养得这么漂亮，不织不纺，他穿得比所罗门还漂亮，讲得这么白，你还挂虑还担忧。所以这个解经家说，这个不是杀人放火那种的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叫做不信神的罪。哦，这个在几十年我读完这经文的时候，我对我来讲，我不能够让忧虑在我的里面，我不能够，不是没有，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当然你解决不来，你怎么会不担心呢？你各问题连问题搞都搞不清楚，怎么会担心呢？这就为什么需要来神面前，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甚至不是圣经说不要忧虑而已，神啊，你要让我看见你，让我听见你，主啊，你肯的话按手在我身上，甚至愿意要把我抱在你的怀里。我的责任是我要努力，我不要忧虑，但神啊，你要帮助我，让我活出平安来。这一个基督徒的操练呢，就是这样的操练呢。整个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或者这样的说，一根骨头不能够断。也讲到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这是撒加利亚书里面十二章里面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后面一句话。所以这都是圣经的话。纵然耶稣怎么死，钉在十字架上，或许等等的，旧约圣经都有预言。The point 在这里，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经过这个困难，这个整个的 design， 整个的设计，为什么神呢、啊？有一天我们听到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困难？你带他这么容易走过去，为什么我就这么难？因为神在每个人上的带领不一样。让主耶稣复活，又对于后面我们会读到跟这个彼得说，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彼得听完也不敢吭气。不过看到有一个人走过去，那他怎么样？主耶稣说，关你什么事？今天我觉得基督徒最困难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点不服啊，不服神，我们也不敢得罪他，就说哎，那他怎么样？一说啊，你对我这样，你对这样不公平。神说，关你什么事？我是公义的神，我做的事情不肯不公平。你要知道这个字啊，公平 just 跟这个叫 equal， 英文是两个字，一个叫 just， 一个叫 equal。 equal 就是每个人一块钱，这个叫 equal。 但是我给他100块，我只给他一块，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所以我给他100块。他没有这么大需要，给他一块，这个叫 just， 这个叫公义，可以听得懂吗？神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或许他给你的责任比较大，给。所以那一段的经文有没有听过5000、2000、1000的？最后一个很生气啊，神啊，你亏待我，跟主人说，你怎么给他5000，给他2000，只给我1000呢？所以用这话，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因为神啊，你是这个很狠的人呢、啊。然后就后面讲这句话，不种的、你要收、给的话、人如果做了以后什么都拿走，一说你这个主人是不公平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分不出来什么叫 just， 那是叫公义， equal， 那是公平。just 跟 equal 不是一件事情，因为你的需要，因为你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一天要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资源他的这个人事费比较高，他可以多找两个人，或者他的预算比较大，因为他整个工作在那里啊。那你这个已经有了，等等，你不需要。哎呀，为什么他可以申请两个，我只可以申请一个？我说不是申请一个，一个都不给你，因为你根本没有需要。你要这个干什么？最近我们讲一个事工的时候很重要，后来我们谈的蛮多。我说这样子，如果这个事工是我们的这个目标，我要把资源放进去啊，甚至不只是有没有找到义工。如果这样要做起来，除了义工以外，我已经说过，在我观念里面没有义工，只是他不拿薪水就是。他一定要神的呼召，所以没有叫不呼召的义工，那一定就是义工才呼召，因为我们是为神做啊。如果不是从神的呼召，就变成为人做、为教会做、为我这个牧师做，那不是做神的事情。所以义工也要呼召，只是从某角度上，他的时间他也不拿这个酬劳的。但是如果要做起来，你一定要找个 full time， 找一个专长。我们找一个人事的同工，这样是 HR 的进来，我们找了三年了，还有五年，我记不太清楚。最后我甚至说，如果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人进，我们人事这个太人这个人事费是蛮大一个，而且这个我们人事费整个教会的这个支出的一半。所以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有专人来处理，需要有专家有这个经验来处理。所以这些东西要放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很多。所以基督徒不仅需要有真理，这是百分的，也需要有智慧，怎么用这些真理 apply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纵然在教会的服事，甚至在教会的外面的职场。所以第一个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这个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的话你要去了解，神的灵带领你怎么用神的话，是你我要常常去学操练。最后我只用这个，所以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最后一个就是从38节一到42节，这是有两个人啊，就主耶稣这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有两个，一个叫做亚利马太人约瑟，一个就是大家熟比较熟悉的尼哥底母。亚利马太这个人啊，要从四福音来看的时候，马太福音说他是一个有钱人，马可福音是说他是一个渴慕追求的人，这是官呢，在这个他跟尼哥底母这是官。这边讲到这个是一个做官的啊，你读到这个其他福音书的时候，那尼哥底母是一个做官，这是都是在这个公会里面的，就这做官的人。那还有呢，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渴慕神来的人。讲了这些，包括尼哥底母在内与主面对面，包括刚刚从福音书还有这边所记载，说四个福音书都有在讲到他，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跟从主的人。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他跟从主，因为他跟主面对面过，是跟从主。另外一个，他的跟从主实在是在人看来是有好像啊，这个因为圣经讲的，包括这边都写啊，他们因为啊这个他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用的这个字暗暗做门徒。这有两个的解释，第一个这个解释绝对的暗暗，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解释来讲，他做一个门徒不是作弄的。我不认为，或是从有些讲也不认为他是暗就啊，他就不敢说他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你看到这个尼哥底母，他在整个的耶稣被抓惩罚里面，尼哥底母有讲过话，在众人面前讲话，他认为耶稣没有罪。包括这个亚利马太，他也不同意公会对于这个主耶稣的判决，就这个人是有罪，而且要钉他十字架。这两个人都在众人面前支持过耶稣，不同意其他人的讲法，耶稣是有罪的。所以你讲到这个暗暗的时候， 不是说他没有不为真理站住，不为主站住，只是因为他的工作的缘故。所以呢，这差不多这两个礼拜我们都在谈一个事情，真理很重要，但是现在如果你碰到一些的问题，叫做社会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真理是百分之对要守住，但是你要用真理来处理社会的问题，是很多人跟你看法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懂真理啊。所以社会的议题要用社会的不同，昨天我们在开圣公这个运作小组的，也要因为这些的社会议题是现在活在这个社会的当中，这群人他们来面对这个议题，来解决议题。那面对现在面对这个社会议题，这群人包括一些的专家、经济家啦、教育家啦等等，要出来谈，最后找出一个的妥协的方法，这个叫法律。谈的当中，这个叫做桥，或者叫政治手段，看你怎么说都可以。那基督徒比较矛盾的是，我们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面对是要处理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们是有绝对真理，但今天谈的不是在教会里面谈这个真理，是在教会跟很多不懂得这个真理人来谈这个社会问题。你需要有智慧才行哦，不然的话永远谈不拢的，不然永远都是冲突，不然永远的都是你站在这个，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真的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这人还在捆绑黑暗当中，你要从他角度知道他的困难在，他需要在哪里。我不说他们做的不合真理都接受，不是这个，你需要跟他谈这个，好像在整个环境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也叫他们有条路可以走啊。OK， 回到这个地方，我很尊重有些解经家用到这个，他暗喻说他不好意思做记录，不敢公开讲。我不认为，我认为因为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是面对，他是做官的，他要面对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从那个角度来讲，有些东西他比较不是像有些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徒有些很激进的，有些是很暧昧的。我认为他也不是激进，也不是暧昧，他是站在真理的角度，这个角度，然后去面对一个不是走在真理里面的社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希望这两个礼拜谈这个，这应该成为你我一个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这是一个智慧。我讲这个东西不是我发明出来，是多少年来特别一些的问题的发生呢？真的从神学角度，教会一定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怎么处理。那这些我想是需要注意。OK， 这是第一个，这两个刚讲到，已经从四福音解释，他们我不认为他们是弱弱，他们在审判耶稣，他们的起来讲话，就在这时候，他们打不赢啊。他们的 argument 对耶稣没有帮助啊，最后耶稣还是被钉死，其他门徒都躲开了，主耶稣的自己的这个胞兄弟啊，就这个同用这也跑掉了，所以到最后主耶稣怎么对约翰说，看啊，这是你们妈妈，把他妈妈交给他的门徒，因为其他兄弟都跑不见。不过这时候这两个人，你说他心情软弱吗？你说他是做一个这个暧昧的基督徒吗？我不认为。这两个就跑去找比拉多了，虽然问题从某角度没有解决，就他们的建议没有什么特大作用，不过这时候还是做一件，跑去找比拉多。不要忘记这两个还是做官的嘞，连比拉多都不敢违反这些犹太的首领他们的要求，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请问这两个人向比拉多要耶稣升职，你觉得他们是很容易的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哎，在当时如果一个囚犯真正被钉的是造反，因为他是犹太的王，这些人完了以后有几个事情，一个呢基本上没有坟墓的，就是这些犯人的就在一个坑里面，从十字架的刑罚、痛苦、羞辱到最后，就丢到一个坑里面，不然的话就挂在那边给野兽吃掉。这是罗马 十字架的这个惩罚，连最后，如果你把就是最后你把这个定为是囚犯的，是叛变的，是一个这个叛乱的，这个把他尸体还拿过来，不要说犹太人这个官这些首领不接受，罗马人这个法律也不接受的。但这两个人，一个叫尼哥底母，一个叫约瑟，然后他们两个人去的时候做一件事，第一个冒险做的，第二个做一些事情。照圣经告诉我们，有个坟墓是空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坟墓是约瑟为自己预备一个新的，他是有钱人，他还没有死就先预备一个，没有用过。尼哥底母就干什么，带了100斤的墨药跟沉香来告耶稣圣子。第一个冒险，第二个这时候他们做些事情对他们有任何的好处吗？有任何的得着吗？都没有。不过他们是单单做这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爱耶稣。一个跟从主的人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跟从主的人一定是走在神心意里面的人，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一个跟从主人，这是我最后这段经文，一定是跟到底的人，爱到底的人。在爱里面不仅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愿意舍下或者摆上所有的。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呢，弄这几章就耶稣受难。其实我们还可以多深入思想一点。不过相信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的生跟主耶稣的死，当然包括他一生所做都很重要。不过特别花蛮多，因为那段比较耶稣一生的日子，特别服侍，这是短短的很短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而已，却花了这么多的经文去解释。从这里面我们看见，单单就这个你就看见我们的整个信仰跟所有的信仰不一样。这样的跟从，这样的摆上，带出最后人的改变。如果耶稣是榜样，这些门徒是榜样，尼哥底母是榜样，约瑟是榜样，你就发现主耶稣再来这个地方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翻转整个人类的命运，那是永恒的事情，跟神的关系。也在整个翻转面带出一个很重要，整个人的历史从耶稣来到地上开始，整个人的历史要开始改变。对我来讲，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办一些宗教的活动，甚至做一些所谓的好善事，这个该做，其实不是基督教人也做了蛮多的。但是对我来讲，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的教会或我们这个人在教会不能够天天经历到生命的改变，然后带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来，而且这个生命的改变做对，而且越做越对，跟神的关系是越做或者越走，跟他关系越来越密切，基本上我想我们不是在做所谓的走在主的心的里面，我们只是多一个所谓的宗教团体而已。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第一个其实基本讲两方面，一个就主耶稣，一个后面这段就讲耶稣的门徒。这两个很特别的门徒，不是跟着耶稣这十二个门，这两个门徒，一个叫尼哥底母，一个叫做约瑟。主耶稣怎么走完他一生的路，这两个人在耶稣身上做类似的事情，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也是跟着主耶稣基督做同样的事情，走在主信里面，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爱里面全然的摆上，在爱里面就跟到底。主耶稣说成了，我想这两个门徒也可以说成了，他跟从耶稣，但他后面还有一生要走了。不过在很多事情上，原来这样子说， 当我们每次成就神一个新的时候，我们都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说，主啊，今天成了，明天有一个新的使命，我们也跟主说，主啊，今天你教导我做的，我已经做完了，成了，让我们一生走在神心的当中。你要知道，神会负你全然责任。我再说，你一根骨头都不会断，甚至用主耶稣的话，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跟主说，谢谢主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他来没有别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命，不仅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连接，更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所以他不仅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叫做重生，而且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让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从天而 来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好叫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以至于我们一生整个的是有目的有方向，每一个时候做每样都有价值的。坦白说，每个时刻也是一个叫做平静安稳，因为我们深深知道神负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生。坦白说，纵然走完这一生，我们也相信神继续走前面永恒的路，这个前面的路的时候，但信耶稣开始你就进到永恒，这一生现在在将来都在神的手中，没有句没一个人生哪一个事情是离开神的应许，都在神的旨意里面。为这样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真正跟主说，主啊，让我更加的渴慕你，更多跟从你。这就是这三四年我们都在做事情，敬拜赞美很重要，这是你放下所有学习跟从他神的话，听见神的话是很重要。不过特别感觉到在敬拜赞美中遇见这位说话的神，你觉得不重要吗？当然重要。所以求主来恩待我，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为自己来祷告，愿主亲自带领我们。哦，把我带进新的道，求你带领我，然后进到你新的里面，带让活在你自己的当中。主，我仰望你，我等候你。哦，愿神基督教上得着你的等待，赞美你。哦，信是主，信是神，你全然配得我愿。哦，你全然美丽，你全然宝贵。主啊，我尊荣你。主啊，我跟着我带。哦，带领我进到新的当中，我仰望。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的祷告。赞美主啊，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我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心。主啊，你看重我们的心，所以主啊，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只要我们定睛仰望，只要我们紧紧跟从你，哦，我们就知道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挂虑，不再担忧，我们要活在你为我们预备那平静安稳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你为我们预备那丰富的里面。哦，主，你的同在，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你不仅给我们一切所需的，你就是我们的一切。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也活出你的同在来。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